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不要注目在自己，要仰望上主。
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十节，耶利米说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中，就已认识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将你分别为圣，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：哎，主耶和华，看哪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年轻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不要说我年轻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，对我说：看哪，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。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
当耶利米听到上主的呼召时，他在一章六节就回应说：哎，主耶和华，看哪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年轻。意思就是，上主看清楚一点吧，我没有口才，也没有人生经验啊。先知的回应和摩西推诿上主呼召的方法与理由非常的相似。人拒绝侍奉可以有很多的借口和理由，我年轻或者我没有口才都是很方便的理由，但是年龄从来不是上主拣选人的时候考虑的条件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提醒我们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们不要让我年轻成为侍奉的拦阻，反而要追求做别人的榜样。在今天崇尚年轻的文化当中，反而有人会小看自己年纪大吧。也许我年长会成为某些人拒绝上主呼召的借口。我们也要记得加勒，在他年届85岁高龄的时候，仍然毛遂自荐要夺得希伯伦为产业，结果他也成功了。加勒成功的原因是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心跟从上主。所以我们要少看自己，少看环境，却要单单仰望上主，专心跟从他，追求为主做大事。在耶利米书这里，上主也回应了耶利米合理的问题。面对一个过分担心自己口才的先知，主首先提醒他，要求他的乃是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不要多讲，也不能够遗漏。在乎的不是人的口才，而是上主的话。一章九节继续说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，对我说：看哪，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。在这里，上主用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，配合话语的说明，来帮助耶利米肯定上主已经赐给他话语。先知要讲的不是人的话，而只是传神的话。有了上主的话，人才有道可传。先知第二个要面对的，就是抵挡上主的人和他自己心中的恐惧。一章八节说：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，上主应许他的同在和拯救。有上主同在就是最大的保障。耶利米书一章十节，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首先，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说明了上主不只是立耶利米为犹大国的先知，更是万国万民的先知。事实上，耶利米书46章到51章就记载了上主借着耶利米向中东地区列国的预言。耶利米被选立，让我们知道上主是万有之主，他所关心的不只是一国一族，乃是关爱万国万民。在1章10节的后半说，为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上主用了在田地上重新种植的过程来说明耶利米的任务。上主至终的目的是栽植，但是首先必须完全拔出野草的根才能够建立。拔出的工作要彻底，所以包括了拆毁、毁坏和倾覆。这些完成了以后，才能开始建立，来达成重新栽植这个目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经历战败、亡国和被掳以后，才能回归故土，重建家园。这是耶利米一生工作的最佳写照。他警告上主的子民，由于他们犯罪，国家将遭受严重的灾难。先知亲眼目睹预言的实现，就是耶路撒冷陷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，城和圣殿被毁，犹大的君王和人民被放逐到巴比伦去。在完成了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这些工作之后，先知又传讲神不变的爱，预言将来以色列人要归回故土，重建家园。耶利米是上主的一个并不心甘情愿的使者，他的生命也充满了恐惧和不安，但是他的心却被上主的话所燃烧。蒙召以后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忠心地传上主的信息。上主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心甘情愿，而是顺服。对于先知约拿是这样，对耶利米也是这样。你愿意顺从上主吗？思想，你愿意为主所用吗？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或情况，让你觉得不能为神所用的呢？你是不是太多注目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的环境，而忽略了注目在耶稣身上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曾希华，播音周彩云。